好，我们现在开始这个，接着上次的《楞严经》的这一段。阿难白佛言：“世尊，我们汝来无上悲悔，心已开悟。”自知修正无学道成，末法修行建立道场，云何结界？何佛世尊清净规则？那么，因为前面这个佛陀派文殊师利用楞严咒把阿难给催醒了，带回来了，所以阿难就问佛陀，那么。如果我要念诵，我要修正无学道成，我要建立道场的话，云何结界？就是设立一个边界，和佛世尊清净规则。结界是一个非常，佛学里面、佛教里面非常一个专业的一个名词。这个名词意味着你在告诉别人，尤其是告诉一些非物质的众生，你现在要做一件事。让他们不要进来。结界的这个做法，不仅是这个汉传佛教有南传佛教也有，藏传佛教也有。我记得大概是在。差不多解放前应该是具体年代我忘了。南传有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成就者，叫孙伦。孙伦禅师，他是一个文盲，他没有上过学，他的很可怜的一些文字的这个识字的方法，也是从寺庙里学来的。但他由于非常单纯，非常非常的简单，这个人是因为他没有文化，他没有文化，反而对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祝福。他拥有一颗无比简单的心，他没有那么复杂的头脑，他什么都不懂，所以他的心是如此简单。有一次，他的一个朋友对他说：“你如果要。”避免灾难，因为他有一段时间很倒霉，做什么都很霉，倒了很多的霉，他就迷信，他就觉得糟糕了，我要去庙里拜拜了，他就到庙里去拜拜，他正好碰见他的一个乡里的一个同乡一个朋友，他说你光拜拜不行，他说你还要记得。随时随地关注你的呼吸。当你在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不会倒霉了所以他给他讲的一句话，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乡下老太太的一句话就关注你的呼吸，你就不会太倒霉它里面没有很多的哲理，没有很多的这些这个高深的东西都没有。但是孙伦是如此信任的一个人。他的头脑非常的简单，他对他朋友这句话深信不疑，完全相信，他就认认真真的做任何一件事情，他都开始注意他的鼻子的呼吸，鼻子的呼吸，而这个方法恰恰是佛陀当年传下来的方法，微波沙那。没过多久。你知道，一个单纯的人，他如果做一件事，他就会非常专注， 很简单，没有思想，他没有疑问，没有怀疑，你的心没有怀疑，而你又是如此纯粹，你纯粹的注意着你的呼吸，其他什么也没管。他甚至不知道要打坐，你知道南传里面呼吸观要盘腿打坐要这样那样，很正规。但阿姜放丝毫都不正规，他是一个农夫，他唯一擅长的是种地啊、牵牛这些他会，没有人教过他正规的要禅坐，没有。所以他关注呼吸的时候，他是在做事的时候，他在割稻的时候，在种田的时候，走路的时候，他每时每刻关注了他的呼吸。有一次，他劳动累了，就坐在农田旁的一棵树下，开始关注着他的呼吸。他神奇地发现，那个呼气跟吸气变得如此清晰，在鼻端，如此清晰在鼻端，而且鼻端随着呼吸的进出开始有一些光芒，他变得非常兴奋，因为显然这不是幻觉，这是他清醒的时候，大白天的时候，坐在树底下的时候，他看见鼻端的呼吸开始有光芒出现，他非常兴奋啊，非常兴奋。而你知道，他也不是一本正经坐在那儿啊，他甚至也许腿都没有盘起来啊，他可能只是靠着一棵树休息。而他的这种现象非常类似于前段时间刚刚圆寂的这个张之顺，为什么？他们都是劳动者。你会发现，一个劳动者，一个种地的人，一个伐木工，像张之顺，他是一天到晚在烧饭，劈柴烧饭，他要烧20几个人甚至100个人的饭，一整天。从早上3点钟开始烧饭，烧到半夜，他从没有静下来过，他一直在动，一直在运动。孙伦也是这样，他一整天都在种地，一直在运动。而当你在运动，你进行了足够的运动，甚至是超量的运动，然后你坐下来，坐在一棵树旁，非常自然的，你就会非常享受那个放松，那个宁静。而当你关注呼吸的时候，你会变得自然的专注，甚至这个张之顺甚至没有人告诉他关注呼吸，因为他的方式连关注呼吸都超越了，省掉了。张之顺直接的就坐在床，因为他太累了，他直接坐在床上，然后他的眼前就开始如雾一般的变得迷茫，他眼前开始出现如雾的现象，就物理世界开始消退了，他开始自然的进入内在的宁静。你知道，他的身体已经如此的疲劳，如此的疲劳，太疲劳了，以至于他的灵魂恨不得向内旋转，向内走。这就是为什么古代的人很容易入定，而现代的人很难，太难了。因为现代的人一天到晚坐在那儿，早晨去上班，然后就坐在办公室，一直坐到下班，回家以后也是坐在沙发里，一直坐到上床睡觉。你一整天80%的时间是坐着的，80%的时间你是坐着的，所以当你一直是坐着，你会产生的现象只有一个，你坐在那的时候就开始想要胡思乱想，想要外界的一些事物，注意外界的事物。 你的心在向外走，因为心在身体里面的时间太长了，一整天都在身体里，一个礼拜都在身体里，一个月、一年都在身体里。他恨不得要往窗户外面走，恨不得要离开这个房间。因为实际上每一个人，他在转世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你的能量是被有意识的分配的，属于身体的能量是既定的，属于思想的能量是既定的，属于意识或者属于灵魂的能量是既定的，而这三种能量不能够相互渗透，不能够相互渗透，这听上去有点怪异。你知道，宗教里甚至讲过一句这样的话：你这一辈子会吃多少饭都是既定的，你的食物都是既定的。也就是说，你如果在某一段时间里拼命的胡吃海喝，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你会自动的变得节食。自动的变得要去辟谷，要去节食，或者吃的东西自动降低变少，因为你的食物都是既定的，是被分配好的。这不是宿命论，这是能量的分配。分配给你物理身体是一个既定的能量，这部分能量为什么有的人会身体强壮，而有的人身体羸弱？你会发现同一个爹妈生的两兄弟啊，大哥身体非常强壮，弟弟身体非常羸弱，而他们每天吃的是一样的饭，住在一个屋檐下，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他往事的业力决定了他这一次分配给物理身体的能量是多少。所以每个人你的物理身体是有一定量的分配的，一定量的分配的。至于什么往事的业造成了你这一世的物理身体会分配更多的能量或者更少的能量，这非常复杂。这非常复杂，这跟你曾经的做过的事是相关的啊，这跟你曾经做过，你曾经往事里做过的事是相关的，这非常复杂。我们现在先不讨论是什么决定了你要分配多少在身体上，多少在灵魂上，多少在思想上。有的人思想上被分配的能量比较强大，比如说爱因斯坦。爱因斯坦他在思想上被分配的能量就比较强大啊，所以他有一个无比强大的头脑，无比强大的头脑，甚至人们在爱因斯坦死后把他的头脑把他的神经系统取出来保存在这个防腐液里面研究他。我记得近代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像疯子一般的物理学家，我名字忘了，这个人是一个超级强大的头脑啊，他的思维远远超过了常人。最后他觉得所有的近代物理学都无法满足他，不是特斯拉，另外一个人，他觉得近代的所有物理学都无法满足他，最后他变成了一个神父。他觉得他思考的东西已经是太超出常人了，太超出常人了，近乎几近于怪诞了已经。所以他最后选择成为一个神父，但即使他是一个神父，他依然在研究他 那些非常奇怪的物理学，而他的物理学是受到同行认可的，他并不是怪到没有人能够理解他。所以有的人，有的人他由于前世的某些业力、某些定业，他分配给头脑的能量极为强大，而有些人像孙伦，他分配给头脑的能量极为的弱，极为的少，所以他根本就是个文盲，根本就是个文盲。他没有被分配给更多的东西在头脑上。据说孙伦后来证到四果阿罗汉以后，他回忆了他的往事经历，往事经历非常神奇。他的前世曾经，他当然有很多往事存在。他说他比较重要的一个影响他这一世的往事是哪一世呢？是他曾经有一世是一个国王。他曾经是一个国王，而在国王的那一世，他第一次接触到了所谓的这个佛教或者修行的概念，因为他太富有了，他什么都拥有，他生活让他感觉到无聊。那是显然分配给他物理身体的资源非常的多，他物理身体资源太多了，多到让他感觉到无聊。而他显然内在的思想或者内在的灵魂感觉到匮乏，因为这两部分在内室被分配的能量比较少。据说这个国王后来开始学习禅定。这些禅定，在他的内室，他在禅定上获得的力量非常的可观，他几乎证到了很深的禅定，非常深的禅定，甚至在国王的内室，他已经证到了出国，已经证到了出国，所以他在内室，物理身体也分配到了很多能量，精神的身体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在国王那世以后，他就转世做了孙伦。在这一世，他的头脑被分配的能量非常的少啊，他始终是一个文盲，而他的物理身体依然被分配了很多能量。他是一个农夫，他每天都在干活，而且他是从小干到大的，从小干到大。他妥善的释放了分配给他物理身体的这一部分能量，通过劳动，通过大剂量的运动，妥善的释放了分配给物理身体的那一部分能量，以至于他的物理身体将不会成为一个干扰。所以，当有人跟他说你要注意你的呼吸。他在一个月之内就开始看到呼吸的光芒，而且不是一本正经在练习打坐啊，没有，他根本没有一本正经练，他只是劳动的同时，在劳动休息的时候啊，坐在一棵树下的时候，他就惊艳到了。所以这意味着，为什么你无法达到这样的经验？你如此的用功，每天在打坐、念诵等等，你唯一没做的是释放你身体的能量。你没有劳动，你没有种地，当然你不需要去种地，但是你必须以某种方式释放、分配给你的属于身体的这一部分能量。如果你不释放，这部分既定的能量无法转换成思想能量，也无法转换成灵魂力量，它只属于身体。那么怎么办？如果大部分人，如果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无法使他释放身属于身体的这部分能量， 你在凳子里坐的时间太长，坐了一整天啊，你几个月、几年都是这样坐着，你身体能量始终无法获得释放，而你又吃的特别好，啊，分配给你身体能量，除了内在能量，也包括食物，也包括外在的环境，这都是给你身体使用的。你如果吃的又特别好，又不运动，这些身体能量在你里面累积起来，它一定会寻找方式来释放，你会就会变得非常烦躁。如果连烦躁都不能释放，那么它就转换成疾病来释放，转换成各种各样的疾病，癌症等等各种奇怪的病，免疫系统的毛病，生理或者心理的毛病。现在有这么多的人抑郁症。据说抑郁症最好的治疗最有效的一个治疗方法就是走路，到户外走路。你让一个抑郁症患者每天坚持走路，他的抑郁就会好很多。因为抑郁的那些能量被释放到物理身体上去了，而这个抑郁实际上就是因为来自你的物理身体无法释放能量，就只能找空当钻，最后变成抑郁。所以张志顺的经验跟孙伦的经验都意味着，他们以劳动的方式，完美的、彻底的释放了属于身体的那一部分液，啊，你把它称作液也可以，或者称作能量也可以。它实际上更倾向于，如果用专业的方式，应该更倾向于它是一种液。你必须以这种方式来运动你的身体来消耗它。所以现代人为什么开始崇尚辟谷，开始瑜伽，开始各种各样的锻炼？其实这些锻炼是没有必要的。如果你能像一个农夫那样种地，你根本不需要瑜伽，不需要辟谷，这些完全没有必要。你只要种地。你只要去砍柴、挑水，像伐木工人一样伐木，你就可以完美的释放掉属于身体的液，它不会再干扰你了，你的身体不会再干扰你。如果你的身体不会再干扰你，你实际上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变得平静了，在很大很大的程度上获得平静。如果你坐下来，你实际上你会发现。其实最大的干扰仍然是来自身体，你腿酸了、腰疼了，等等等等。如果你能够像孙伦那样干一天活，然后靠在一棵树上，你根本就不会感觉到腿在哪儿、手在哪儿。那个放松舒适的靠在树上，你在1秒钟之内就会忘记你身体的存在。你一定有过这样的经验，每次当你运动，大剂量运动以后，你坐下来，你就觉得特别的舒服，无与伦比的舒服。因为身体的障碍已经被释放了，紧接着释放的就是心理的障碍，有少部分人，他们被分配拥有强大的思想。如果这一部分人你不让他思考，他一定会生病。你如果让爱因斯坦不要思考，天天去种地，我可以相信他很快会得病，因为他的能量不是分配给身体的，他的能量是分配给头脑的，所以他天天强烈的思考，他也不怎么运动，但他没有生大病，为什么？他身体被分配的能量不多，所以他不需要大剂量的运动。他只需要大剂量的思考，对，他是一个强烈的大剂量的思考者。而当他完成他属于思考的那一部分能量，那一部分液，当他放松下来，他就会非常安静。所以爱因斯坦是一个安静的人，他的思考已经完整的释放了那一部分属于思想的液了， 所以他每当他安静下来，他依然可以非常安静。所以爱因斯坦在宗教的这个领会上、领悟上是非常非常深的，啊，是非常非常深的。但是这种类型的人不多，大多数人还是属于没有释放掉身体的业，没有释放掉身体的业，啊，只有极少部分人属于智能型的人，他属于没有释放思想的业，但是思想。基本上没有释放思想的业的人不多，因为一旦你是个思考型的人，你一定会拼命的思考，思考是不受障碍的。你不像身体，身体如果让你运动，你可能会偷懒，你不高兴动，你就愿意坐着，但是思考不受这个障碍。一个思考型的人会情不自禁的开始思考，思考各种各样深奥的问题。而他的思考是会有结果的，他的思考不是漫无目的的幻想，他的思考总是盯住一个方向，会越钻越深，所以他的思考是有结果的，他会获得思考的成果。他的思考会有结晶出来的，所以少部分人被分配更多的思想能量。只有极个别的人被分配了更多的灵魂力量，这部分人天生不需要运动，不需要思考，他们天生就可以静坐，就像尼泊尔的这个巴登多杰，他天生就可以坐在那儿一动不动，一坐几个月、几年，他不需要身体运动，他身体上没有这部分业。他的思想上也没有那部分业，他更多的能量在转世的时候就被分配在灵魂上，所以他非常轻松的可以坐在那几个月不动，完全不动。但是大部分人，你的身体是有业的，被分配了一定的业相，你必须消耗那个业相，你的思想被分配了一定的业相，你必须消耗那个业相。有一次。有一个虔诚的印度教徒，他听到梅赫巴巴的名，他就见梅赫巴巴。梅赫巴巴见了他以后，你要完全相信我，你是不是完全听我的话？他说那当然，否则我为什么要走那么长时间的路来见你呢？好，可以。那么你既然完全的皈依我，完全相信我，我现在要求你马上到妓院去。然后再到酒馆去，去多长时间？2个礼拜。这个人立刻就觉得天哪，这是什么人啊？我来见他是来追求上帝的，他要我去妓院，要我去酒馆，而且要去2个礼拜。没有爸爸说你刚刚还说你要完全按我说的做，你为什么现在又怀疑呢？他觉得不，这个人觉得不可理喻啊，然后就走了，就带着他的怀疑走了。他觉得他要继续追求他的上帝，追求他的神圣，他怎么可以去妓院、去酒馆？这个简直是没有任何道理。10年以后。梅赫巴巴的门徒在另外一个城市的小镇上碰见了他。不是在别的地方碰见了他，是小镇上的酒馆碰见了他。他变成了一个酒鬼，而且有很多的女人。显然那是他的业。据说这个人后半辈子就一直这样了。也许梅赫巴巴看到了属于他这部分的业，而有意的让他在2个礼拜之内完全消耗尽他，完全消耗尽他，他就不必要在他的后半生沉浸在里面了。当然，这种方式特别的 激进，非常激进，也许只有一个大师能够这样做，一般人没法这样做。我记得梅赫巴巴还有一个门徒是抽烟的门徒，有一次好像他有意跟这个门徒说，你连抽几包烟，连着抽，不要断，一整天都抽，抽完以后，从此以后你就不会再吸烟了。好像有这样的事，我大概故事情节我已经忘了。也就是说，一个人的确是有属于某部分的既定的业力存在，分配给你的既定的业力存在。当然我们不需要以这么极端的方式来消耗你的业啊，极端的方式对你无效。实际上对于99%的人来说，他们不可能以这样的方式来消耗，所以这只是一个例子啊，并不是要你真的去这样做。而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可参考的地方是，你不能坐着不动。如果你是一个有肉体的人，你是一个有物理身体的人，你不能坐着不动。你有一个身体，就意味着你一定有属于这个身体的被分配的既定能量存在，你必须妥善的消耗它。这非但对于你的打坐是有用的，有很大帮助，而且对于你少生病是很有帮助的。现代人有太多的疾病了，各种各样的奇奇怪怪的疾病，说不出来的各种各样的病，现在怪病太多了，有很大的情况，很大的成分是身体的能量无处可去，它没法进入到思想，它也没法进入到灵魂，它只能以身体本身的方式来消耗。而你又不去运动，你根本不消耗，它怎么办？它只能找一些偏门，找一些奇怪的地方，漏洞。你身体上有漏洞的地方，有大量能量挤进去以后，它就会变成癌症，变成各种各样的失衡失调等等。所以与其通过辟谷，通过进食这样的相对被动的方式来消耗你的液，消耗你身体的能量，还不如以主动的方式，也就是运动。我的建议是，每个人在生活里面他运动的剂量至少要相当于你静止剂量的1到2倍。比如说你安静1个钟头，你必须运动2个钟头。因为大多数人在身体上被分配的能量是大于思想跟灵魂上的，所以实际上一个人要多动少静才是健康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多动少静才是健康的。有少部分思想型的人，少部分思想型的人，他也许思考的能力特别强大，那么他就充分的思考，而且他是应该做有用公式的思考，而不是无用公式的思考。胡思乱想是没有意义的，他的思考应该是有用公式的思考，像爱因斯坦似的，他是有目的有方向在解决一个问题的思考。看书也算，但被动的看书还是不行，要主动的思考。如果有大量的思考业力的话，他就必须主动的思考。他如果不主动的思考，但又存在的思想业力，他就会变得疯狂，他就会变得非常疯狂啊，非常疯狂。这种疯狂甚至会延续到他的梦中，他的梦会特别的杂乱，有超多的啊，这个匪夷所思的梦境，光怪陆离的梦境。站桩当然也算运动，不过站桩的运动量非常不高。我不觉得你的你一 一天有半小时或者有两次1小时的站桩，能够解决你一天属于身体的这部分液，完全不够，完全不够。你知道那个密宗里有密宗里有一个大师，一个活佛，他每天的运动量是多少吗？啊，你不要觉得密宗里的活佛哎，天天好像坐在那儿不动的，那你错了。他每天早上4点钟起来，大礼拜要做1000个，而且他的大礼拜不是跪下去的大礼拜，是弹簧大礼拜，就笔直的一个人就这样倒下去，他不是腿先跪下去，然后身体再扑下去，不是的，他是整个人直接笔挺挺的往前倒，倒下去。然后再弹起来，因为他做的太多了，所以他这个动作变得特别娴熟，不会有任何伤害。他因为做的特别娴熟，他两个手臂的肌肉已经练得非常强大，像弹簧一样，他可以倒下去再弹起来。每天大礼拜1000个，做到多少岁？你不敢想象，他到60几岁还在这样做。他一直到60多岁还在这样做，每天1000个大礼拜，非常这个运动量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他能够安静的坐着，他1000个大礼拜以后，他就可以非常安静的坐着，他的身体已经被全然的消耗了，全然的消耗了。属于身体的那部分液已经被全然的消耗了，所以接下来他一整天都可以非常安静的、悠闲的坐着，没有任何的烦恼跟杂念，非常放松、非常舒适啊。所以不要偷懒，你必须找到属于你的消耗身体那一部分能量的方式。而且必须是够大的运动量，够大的运动量，运动量不大都不行啊！因为现在的人，体力劳动实在是太少太少了。有一个，我教大家一个这个可以替代性的一个简单的方式，这个方式也是古人教，也是古人传下来的，道家里面也有。你知道站桩是两条腿有一定弯曲度数，对不对？有一定弯度的，因为有一定弯度，有一定弧度，你才会有张力，你才会觉得受力。两条腿受力，两条腿受力，你在用力，你的身体才在消耗。而我们一般走路的时候，一般膝盖骨不是弯的。你走路的时候，你的两个膝盖骨的弯度是很小的，不够的。你可以用一种方式来回踱步，但是膝盖要尽可能的弯，就好像是运动的站桩一样。这个方法古人曾经用过，就好像是以前有个形容词叫做叫虎形什么什么步，我忘了。走起路来像老虎在行走啊，有点像蹲着走啊，有点像蹲着走，就是你的膝盖骨的弯度啊，对，龙行虎步，对的，有你走路的时候，两个膝盖骨的弯度要比普通走路要更大，而且尽可能的大，它就好像是一个行走着的站桩，行走着的站桩。这样的桩法，哎，可能相当于八卦掌的这个腿法。这样的腿法，你在走路的时候实际上是用力的，就走路的时候实际上是练气的。你的两条腿不仅仅是普通的走路，而且是练气的，它在消耗，它实际上也在增长你的能量。一个人每天的走路不能低于1到2个小时，否则你无法消耗你属于身体的那部分能量。你每天8个小时都坐着， 你至少有1到2个小时你必须一直走着，这是一个简单的运动方法，但是我觉得这个方法依然是不够消耗身体能量，最好你每天能够劈柴，每天能够劈倒一棵，就模拟的劈倒一棵树啊，不要真的去劈倒一棵树，模拟的劈倒一棵树，这样你就可以真正的大剂量的释放掉属于身体的能量。如果你每天这样做，你就不会再生病啊，那些遗漏到病上去的那些能量就会以运动的方式完全消耗掉，遗漏到身体的这些能量，俯卧撑也可以。还有第二种方式啊，龙行虎步是一种方式，这是古人中国人的道家里的啊。有第二种方式，有第二种方式就来自印度瑜伽。你知道你看上去这个瑜伽动作好像是蹲在那儿不怎么吃力，对不对？但是你如果按照它做，你会觉得非常的吃力，即使一个蹲的动作，肘臂平这个上台的动作，你如果保持住3分钟，你甚至会出汗，这个动作也在逼迫你消耗属于身体的能量。所以你可以学习瑜伽，而我的建议是你的瑜伽臂尽可能的要做得慢，你不要着急啊，5分钟内把拜日式全部做完，那你的拜日式就没有效果，你要在45分钟内做完拜日式，做得够慢，以至于每个动作它都是在消耗，你知道吗？每个动作它都在消耗，一个拉伸的动作它尽可能的在消耗啊，一个手臂的拉伸也是在尽可能的消耗，你尽可能的有节奏的缓慢的做拜日式的时候，它的消耗量将会大得多，它的消耗量将会大得多。第三种方式就是太极拳，在座的可能有人打太极拳，你如果打得很快，你会发现很轻松啊，很轻松。大家如果会太极拳的人会有经验，太极拳打得越慢越累，有人打，有人会打吗？很奇怪的一个现象是，太极拳打得越慢越累，打得越快越轻松，是不是啊？你慢的时候，你打杨式、8式、5式，打到第三套你都打不动了都。你打得很慢的时候，你打到第三节，8式、5式的第三节，你都觉得打不动了，很累了已经。为什么？他打得慢的时候，他实际上在消耗；打得快反而不消耗。哎，所以要求你慢，你可以打太极拳，但是要慢一点，每个动作都慢。每个动作都慢的时候，它的气感就特别强，气感越强，实际上它流动越快，内在的能量流动反而加强，来强化。它就好像你在跑步，你的这个内在的循环就加快一样。你打太极拳打得慢的时候，内在循环反而变快，所以打得越慢反而越累，强度反而越大。强度反而越来越大，所以打拳不要打得太快啊，尤其太极拳。当然你打少林拳你可以打得快，打太极要打得慢，它在消耗你属于身体的液，越慢内在的能量流动就越强烈，你属于身体那一部分液就消耗掉了。所以无论是瑜伽、太极，还是刚才讲的叫八卦步，我们把它暂时称作八卦步，你都要慢。大家也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经验，你会发现你走路走得很快的时候不太累，你走得很慢的时候很累，有没有这样经验？你慢慢走慢慢走，走不了多远就觉得累了，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起码我是这样的经验，我如果走得很慢反而觉得容易累，走得快没有关系，走得快走一个下午都没有特别累，但是你如果走得慢，散步散半个钟头你就觉得很累了。 为什么？走得慢的时候，它里面在运气，它能量在走。所以你在走路的时候也要走得慢，打拳的时候也要打得慢，太极的时候，这个瑜伽的时候也要做得慢，做得慢，里面的东西就开始运动，能量就开始运动，这是一种消耗。这就是为什么你每次做瑜伽做完以后，在瑜伽的最后一个体式总是瘫尸式，大瘫尸，啊，整个人平躺，啊，脚伸开，腿伸开，它让你进入一个完全的松弛，因为你前面的瑜伽已经让你消耗掉身体的那部分液了，消耗完了，你一开始躺下来，或者完全的静坐，就觉得无与伦比的宁静舒适，这种宁静根本就不求自来。所以你每次打完太极，走完这个八卦步，练完瑜伽，不要有空档，直接打坐。这个时候打坐就像孙伦靠在一棵树上那样，会自动的进入很深的宁静。会自动进入很深的宁静，所以你必须先消耗属于身体的液，否则你根本坐不住，坐不稳。你可以今天就可以去实验，或者明天就可以去实验。你每次练完拳，汗擦干，做完瑜伽汗擦干，半小时，这个做瑜伽练拳半小时以后汗擦干，然后静静的坐下来，这个时候是最舒适的。非常舒适，相对来说，大礼拜之后静坐就不合适，因为大礼拜的运动是比较快速的，而我更建议是慢速运动以后的静坐，啊，越慢越消耗，这个时候以后的静坐是比较好的，汗蒸也可以，汗蒸也可以，汗蒸也是在消耗你的液。所以消耗液的方式有很多，有很多，汗蒸其实也是一种消液的方式啊。所以按摩也是，为什么每次按摩完了以后你都快睡着了？因为按摩也是在消耗你的液，你发现没有？无论是泰式按摩、中式按摩，它都是在消耗你的液，都是在消耗你的液。所以，当你属于身体这一部分液没有被消耗掉的时候，你想要进入属于灵魂的禅定、灵魂的境界啊，想要注意进入属于心灵的宁静是办不到的，因为能量有次第，这就是能量的次第。身体消耗了，紧接着你坐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思想的业开始展现了，有没有这种经验？思想的业，你一坐下来，脑子里各种各样的回忆开始出现，啊，180年前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都出来了。有人你借了你5块钱，小学时候借了你5块钱也想起来了，这就是思想的业。所以禅宗讲，当你思想的业在释放的时候，不要捆绑它，不要压抑它，因为越压抑，你下次想起来的会更多。为什么要压抑？让它释放，这是思想的业，你让它释放出来，让它完全的流过去，这是释放你思想的业。但是如果你在打坐的时候，打坐以前，你已经充分的思考过了，你像爱因斯坦那样已经充分的思考过了。当这样一个人，他完全休息下来的时候，他就不会再思考，不会再思考。一个类似爱因斯坦这样的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或者某某一个思想家，他在放松的时候，他根本就不会再去想哲学问题，不会再去想物理的问题，不会了。他放松的时候就全然的放松，因为属于思想的业已经被释放了，已经被释放了。当你清醒的时候，你能释放属于身体的液；当你清醒的时候，你能属于释放属于思想的液。 那么当你闭上眼睛的时候，你就不会再有身体的干扰，不会再有思想的干扰，你将只有一个清明而宁静的存在。你不会睡着，因为睡眠也是一种业。一个人这一世被分配的睡眠也是既定的，你的睡眠也是一种业，你知道吗？睡眠在佛教里叫五盖，有五个盖，叫财、色、名、食、睡。这五个盖是五种业。财，每个人生命里面既定的财富是被分配的，啊，有，你如果不是百万富翁的命，你就很难变成百万富翁啊。百万富翁像李嘉诚这样，他命有这么大的财库，这是他前世的业力带来的。你没有这么大的财库，你就不会有，就是财色女啊，就类似于物质事物。你周边的事物就不仅仅包括，女性的这个色啊，这个色范围更广一点，包括各种美丽的东西都算在色里面啊，包括女性跟各种美丽东西，这也是被分配的，实际上，名啊，名声。你的名声也是被分配的，也是一种业，食物也是一种业，最后睡眠也是一种业，你被分配了多少睡眠也是一种业。所以在禅宗里有一种说法，一个人在进入入关的时候啊，先睡三天，不要坐三天，先睡三天，把属于你的睡眠的业全部用掉，接下来。你就会完全清醒的进入禅定，你不会再睡觉了，你不会在打坐的时候昏昏欲睡，啊，所以禅宗说你先睡三天，再打坐，这是消耗你属于睡眠的业，所以这些都是业，都是业。所以在古代天台宗里面曾经提到过，一个人的业是多少，让他闭起眼睛来一打坐就知道了。这句话，你也许曾经看到过，但是你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为什么一打坐就知道我有多少业？请你今天晚上去打坐啊，请你今天晚上去打坐，闭上眼睛去打坐，坐一个小时，你就立刻知道你有多少业。你的身体有多少业，你马上就知道啊！你身体有多少疼痛啊？不让你静坐了，他这儿疼，那儿疼，腰疼，脖子疼，这腿疼，膝盖疼，这都来了。这就是你属于身体的业，对不对？属于思想，你有多少业？你坐在那儿，马上有各种各样的思想啊，有仇恨的思想，爱恋的思想啊，贪吃的思想，你属于哪些思想？哪个分类你都可以观察出来，你哪个分类的思想比较多，贪吃的思想比较多，还是仇恨的思想比较多，还是怀旧的思想比较多？你某部分的业，某部分的思想多，就是某部分的业力比较多。然后有的人一坐那儿就睡着了，这属于睡眠的业，你睡眠的业也是比较多啊，你被分配的睡眠。比较多没有完成啊，你也要完成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天台宗说你一打坐就能知道你有多少业啊。如果你释放了所有的这些业，财色名食睡，那么不需要任何人教你怎么打坐，你坐在那儿就可以非常清明，像孙伦那样。他一年之内证道出国，一年，2年之内证道四国，因为他属于这五个方面的业都非常少，所以他很容易的就进入了，很容易的就进入禅定了。对他来说，禅定没有特别大的难度，他甚至没有人教他有什么方法，所以你会觉得有时候觉得非常的匪夷所思，为什么这个人一坐就坐进去了，我怎么坐了几年 都没什么效果。这就是你的业跟他的业的不同，你的业在阻挡你，而他没有东西阻挡，他非常容易的就进入了禅定。啊，僧人进入禅定是非常非常轻松的。所以要消耗它，业不是问题，业也不是个灾难，也不是惩罚。你不要以为业这个词就是一个惩罚，错了，不是惩罚。业实际上意味着，如果是身体的业，意味着你在身体上的运动，身体上累积的属于运动的经验不足够，所以才要分配给你身体这么多的运动量，它是为了你好，你必须累积属于你的某一部分的运动量，它是一个灵魂的需要，它是一个总结经验，就好像你没有女人的经验，你的下辈子就会转世成为女人，以体验这个女性的身体，女性的生命的感觉是怎么样。所以整个生命也以这样的方式让你充分的体验它。所以业不是惩罚，业是体验。你要充分的体验你的身体的那一部分的感受，那么属于身体的这部分被分配的经验就消耗了。你学习了，业是一种学习的过程，你通过身体你学习了，说明你需要通过身体来学习，而不是说我们要以某种方式摆脱这种学习，摆脱这个业，不是的，你不可能摆脱你的学习，你需要以思想的方式来学习，所以你就充分的思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你胡思乱想的时候，你不能释放属于思想的业，因为这种胡思乱想没有效果，不能使你获得在学习上的成长。所以你的思考也必须是有目的的，有长进的思考，才能真正的释放属于思考的业，因为思想已经获得了营养，获得了成长，它就完成了，也就是说它是你的一个功课，你要完成它。你如果胡思乱想一通，你是不及格的，你不及格，你还要重新来过，重新思考。一个人如果是精神病患者，他的大脑里充满了幻觉跟思想，他是不是在思想他是不是在释放他思考的业呢？没有，他尽管一辈子都在胡思乱想，他也没有能够释放思考的业，他的下意识必须重新来过，来释放，来完成属于思想的那一部分成长。所以他的思想必须是清醒的，有觉知的，有成长的。所以你的思考必须是有成长的，而不是胡思乱想。那么属于思考的那一部分业就毕业了，就完成了，它是你的学业。身体也一样。身体也一样，如果你只是强烈的要释放身体的业，你把自己的一个手指用刀砍下来，这也是最最强烈的方式来释放，但这没有用，你的下意识一样会被分配同样多的能量在身体上，因为你身体没有获得学习的机会，它只是以痛苦的方式在释放，这个没有用。所以你的身体、你的思想、你的心，这种释放必须是带来成长的，必须是带来学习的，必须是要毕业的，你才能完成它。你如果不毕业，你是不能完成它的。如果我们举一个例子，如果那个去妓院的人，他没有在一个礼拜之内感觉到他受够了，那么这一个礼拜就是白搭， 他必须再用第二个礼拜。如果那个抽烟的人没有在一天之内觉得那个烟已经受够了，那他肯定还要再抽第二天的烟。也就是这件事非但在消耗，而且必须获得一个成长跟领悟。他无法使你获得成长跟领悟，你就必须再来。这个业并不是说你受完了就完了，不是的，不是这个意思。这个业是让你产生学习的。所以不要说，我只要拼命受苦受罪啊，我身体的业就消耗了。不会的，不会的。你的受苦没有使你获得领悟，你会再回来。你的下辈子会被分配到同样的属于身体的业。为什么孙伦他的这一辈子没有分配到那么多属于思考的业，属于强烈的思考的业？因为他的上一世肯定在做国王的时候已经强烈的思考过人生了。他的内世国王那么的富足，他一定在思考哲学，思考人生，他强烈的思考过了，并且获得了一个结论。所以他的潜意识在做国王的时候，他的结论已经在寻求解脱的方向了，并且已经获得禅定的力量了。所以他这一辈子没有必要再思考了，他的结论已经有了，已经充分的毕业了。所以生命里的一切都是携带着智能，而不仅仅是能量。所以不要误解我们刚才讲的话，好像仅仅是在消耗你的能量，消耗你的业力等等，这样你的理解就错了。不完全是这样，生命是跟智能结合的，跟智能紧密的结合的。你必须随着身体的能量消耗，随着思考的能量消耗，来获得智能的领悟，否则他们还是会再来，还是会再来。好，最后希望大家不要偷懒，找到属于你身体的运动方式，瑜伽、太极、八卦步或者任何别的，每天至少2小时，最低要求2小时你要在运动当中度过，否则你根本就不需要想你会在灵性上获得什么成长，这是不可能的。你的身体这一关如果没有被超越，没有被完成，你休想在灵性上获得任何成长，一定是这样。好，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谢谢大家。